嗨，大家好，我是 Alison， 欢迎来到煽风点火。又到年底了耶，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一年吧。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这一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突破自己的地方，要说成长吧，好像真的没有。但是总结呢，还是要做一下的。我切身的感受到，在做复盘这件事情，做总结本身就有很强的治愈效果。今年以来真的不算太顺遂，如果不仔细回看的话，我恐怕会把这一年来的基调定义为不顺利、没有成长、自怨自艾等等这样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是当我今天在百无聊赖冬日的一个温暖艳阳天坐在公园时，我想着那我复盘一下这一年来的经历，没想到就恰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光亮，很多可以疗愈到自己的地方。事先说明一下，在我过去那几年的那种野蛮成长的感觉吧，这一次是没有的。但是顺着总结看下去，我相信哪怕你和我一样原本以为是颠簸倒霉的一年，实则非也非也。先来总结一下今年遇到的一些障碍。首先第一点是遇到了小小的疾病，其实恰好跟现在的国内的情况比较相关，是我有感染过新冠阳性还有结膜炎的一次体验了，在今年的春天。恰逢近日国内放开管控，一方面身在海外多年的自己，我是感到松了一口气，可是眼看着发病情况还是挺揪心的。也刚好分享一下我从未聊过的新冠阳性感染的经历吧。欧洲是从2021年的夏日几乎全境慢慢开始解封的。我和我先生也在当时离开了德国，前往葡萄牙的马德拉小岛。半年以后是我们第一次感染到新冠病毒，一直到现在总共有过两次，分别是2021年的冬天和2022年的春天。那到现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也悉数中招了。第一次我的反应比较强烈，其实尤其是在练瑜伽以后，包括关注饮食，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一直处在比较平衡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一次新冠来袭是一种发烧到全身软痛的，大概有4到5天的平躺经历，也挺难熬的。神奇的是，在我身体恢复过来后的2-3天，我再一次在家煮火锅的时候，发现自己失去了嗅觉，先是诧异，到惊恐，到好奇，然后当然又被各大媒体的文章惊吓，再到平静内心，到接纳境遇，最后到时不时用柠檬或是大蒜去刺激鼻孔。大约几周后，真的是要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味觉仍然正常，所以在饮食方面带来的困扰不是非常的大。大概在几个星期以后，味觉恢复了40%，都不能说到一半吧，就我能够很微弱的闻到大蒜的味道了。那是一种如断食后第一次去吃食物的甜美感，非常的爽快。我开始到处去寻找那种味道比较强烈的东西来体验喜悦，哪怕只是感知到一点点的气味，也会让我欣喜不已。那大约在2-3个月以后，在我早已将这件事情抛在脑后的某次晚餐，我发现嗅觉恢复了。在我们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时候，我的先生他没有任何反应。第二次我们的角色则互换了，在今年年初，他在好友的告诫下，因为我们的朋友们都集体阳性了，他们就警告他最好也测试一下，结果当然是阳性。他大概是一些感冒的症状， 持续了蛮久的，有一周左右。期间我没有任何身体的异常，只是在他痊愈后，我又莫名感染了结膜炎，却无法确定病因。这个不好说，究竟是不是新冠病毒引起的，还是当时，反正各种奇怪的因缘巧合吧。我在去分享今年遇到倒霉事的时候，跟大家应该也提到过，对，我的小猫咪感染了结膜炎，然后后来我也感染了结膜炎。当然，这是我们感染新冠的经历，个体对疫苗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身体免疫系统在面临病毒入侵的应对机制也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我不是说我们的经历就一定有普适性，而且并不是说谁的病情严重，谁的免疫力就不够强大，没有那么简单的归因的，更大程度其实还是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基础健康素质与免疫细胞在体内的随机应变。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都没有吃任何的药物，这一点点经历只是作为个人分享，非科普，希望能够有所帮助。啊，对了，我先生他的外公外婆分别是88岁、83岁，也在今年陆续感染了病毒，他们也都完全康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可能不太顺的是，今年当然遇到了一场小灾祸，这个是和大家此前有分享过的前半年的一些倒霉事啊，就是家里被盗了，早就已经放下了，但是不得不说，它肯定还是带来了蛮多的冲击的。然后第三个小点是遇到的一些小刺，是那种情绪上的，好像有针刺的感觉，就是不太舒畅，其实是一种今年以来我投身于一处的一种不安的感觉。今年当然是我在过去5年来第一次在同一座城市长期的生活。起初，身为多年数字游民的自己非常的不适，所以说明明是自己有意识的决定，我想要在西班牙开始建立生活，但是我却下意识的马不停蹄的去挑刺，我挑西班牙的好多毛病，直到可以说服自己，这里不是我寻找的那个地方。这种矛盾的心态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多困惑，滋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抵触的情绪，其实也源于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那种风水不太对劲的感觉。真的搬家以后就开始合拍了很多，直到今日那种心情上的非常的确定。而且更有趣的是，我发现在我上半年不停的去挑刺的地方，来到了下半年以后，却变成了我尤其被西班牙这个国家我们生活的城市所吸引的一些小小的缺陷感，我觉得很有趣。那当然最后一个点就是今年有一定的小懒惰啦，说来惭愧，在西班牙生活快1年了，可是我的西语水平仍然停滞在 A2， 就是能够听懂一些基础的对话，我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对话，但是想要真正的进入聊天还是不可能的，我的词汇量完全不够。当然这也与我此前对西班牙的抵触情绪有关吧。放宽心态以后，在我彻底接纳并且感恩地中海的阳光以后，希望明年可以认真的将它作为目标吧。哎，在这里立了一个 flag， 看看明年的年终总结有没有再批判自己一次。那当然，我们看了负面的，也一定有一些正面的，今年所遇到的一些东西，我将它们称为一些通道，一些 path。这里分享一些，如果不是复盘的话，我根本就会把它们忘却在一旁的小小的高光，都发生在这一年。首先是我的第一本纸质书正式出版了，《自驱练习》是书名。哪怕它不是流传千古的大家名作，我也为其感到自豪开心。它是我第一次睁开眼生活后最好的证明。第二点是对瑜伽睡眠的倡导与引导，就是 Yoga Nidra， 在每一个简单的日常都能够帮助我恢复活力。我今年很开心，因为健身博主帅 So Serious， 他在 B 站和 YouTube 都有非常大的粉丝量，因为他的推荐而得以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就是瑜伽睡眠这个小小的免费又且真正高效的资源。 第三是在年初完成了自我觉醒系列的最终章，关于无我，跟大家在播客写作都分享过了。第四点是我跟两只猫咪开始分享生活，没错，在年初领养了Carlos， 我们的小卡，这只猫咪，这只小流浪猫，我在下半年也收养了另一只已经有8岁的，算是老年猫咪吗？是一只小小的英短，它非常的温柔，所以我们现在家里有两只小猫咪，跟它们做室友。第五点是理顺了友情与人际关系的舒畅感，这个我在最后会跟大家再稍稍详尽再深入谈一下。第六点是我在今年开始了骑行者的身份与热情，我购置了人生中第一辆专业的，也不叫专业啊，就是运动型的自行车，并且在西班牙骑行了1000多公里了，看过了非常多的美景，也深深的感受到西班牙真的就是一个骑行的天堂，而且发现很多环法的专业的球队专业的赛车队，他们其实都很多都在西班牙做 base， 就是他们，而且在我们生活的这一个大区有很多的山脉可以去挑战。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有三个我今年能够说是学到的一些东西吧。第一个是自由的诅咒，我今年生活过得像是个精神分裂者，前半段坎坷不平，后半段又春暖花开的。其实真正给我的精神状态带来负面影响的不是西班牙，不是定居，更不是那些倒霉事，只是我陷入了自由的陷阱。徘徊不前是一个恐怖的诅咒啊！有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理论，是由14世纪的哲学家布里丹，他有提出的毛驴理论，他说的很好。据说他去证明两个相反而又完全平衡的推力下，想要随意行动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完全的拥有自由选择自己将要生活的地方，它是一种恩赐，但也有可能是一场地狱啊，一场炼狱。他举的实例是一头驴在两捆完全等量的草堆之间，但是驴却无法判断究竟该吃其中的哪一捆草。那在他永远无法做出决定之间，他最后就只得饿死了。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做出决定的那一刹那，我就又自由了。就很讽刺，就是在我要把自己框架下来以后，我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自由嘛。当我执着且固执地追求自由的可能性的时候，我其实是无法行动的。就如果说哪里都可以，也几乎说明了哪里都不太行。可是当我做出了决定，哪怕还有比我现在的选择更好的可能性，也没有关系啦。那我又一次获得了下一个层面的自由。恋爱关系不也正是如此吗？要对他人说 no， 才能获得全身心的 yes。在这期间，我学会了放下对自由的执念吧。第二点是跟我今年有一些失态有一些关系，我今年一不小心确实刷了一些短视频，虽然说我到现在没有用 TikTok， 没有用抖音，而且我之前也跟大家讨论过，这是一个很讽刺很讽刺的东西，因为跟大家都已经讨论过数字极简主义了。能够感觉到的是，好奇与八卦它真的是一线之隔，我们真的无需去窥探他人的生活。还是回到社交网络的滥用这一点上来，这个世界当然充斥着出类拔萃的人才，也有感动人心的故事，当然也有居心叵测的商家或者阴谋论家。当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摄入外界信息的时候，我们将离自身越来越远，尤其当它还是片段性的时候。我们渴望他人给予自己力量，期望他人能赋予自己灵感，盼望他人的救赎，那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灵感与生活都要回到内心观察自己，其实已经足够有趣了。当然我想说这里其实是一个平衡，我不是说就此我们就应该切掉与外界的任何的关系，更多探讨的是好奇心和我们心中的八卦魂这之间的权衡关系吧。 第三个点是关于友情的。今年我不仅发布了跟友情相关的内容，我自己本身因为是来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我也在探索着友情与我生活的意义。朋友之间的频率真的很重要。我这里说的那种频率不是说见面的频率，而是就这个人与我的契合度，甚至有时候都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三观合适，而是这个人是否真的有同理心，或者是否真的真诚，真的能够聆听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我今年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生活，试图建立周身的关系，经历过一些我打个引号的挫折，因为这算不得什么挫折，只是说在一开始好像没有遇到真的特别惺惺相惜的朋友吧。其实说白了就是时机不对，频率也相左，我却自责自己为什么不够去喜欢他人，不够宽容他人。那事实证明，当我遇见了同频的朋友时，一切就和我当时遇到我先生开始谈恋爱时一般的顺利，没有任何的愧疚，没有批判，没有猜疑，都是坦诚，都是理解，都是善意。遇到令你舒服的朋友，一定要全力以赴，他们是小日子快乐的全部源泉，就很感激真的能够与他们在一起。当然在12月和往年一样，我在12月都会举办一个跨年的活动。今年是将一套练醒的瑜伽，就是我给我的内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不叫醒 awake 了，叫练醒。更多尤其是我今年有一点点失足成年人，其实也是真的感受到觉醒这种人生的状态。醒着生活绝对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说我们懂得了道理，或者哪怕是我真的观察过了自己，看到自己的一切的优点与缺点之后，我们就进入了祥和的状态，不是这样的。醒着生活是需要练习的。所以这一套呢，是我之前制作的有14日的练习，就好像在一个月当中，哪怕我们只是坚持半个月，其实都可以让这一个月过得非常的顺利。这是我们今年的打卡的内容，但我在这里不是为了去宣传这个打卡的活动，而是每年在举办这种归零、这种跨年的状态的时候，它也给了我一个调息、一个暂停的机会，我也很感恩。而这一套练习在跨年之后会放在小程序上，也因为这一套练习我开通了 YouTube 的会员，但这里是真的跟大家小小的宣传一下。如果是在海外的用户不是很方便使用微信或者微信的小程序的话，在 YouTube 上加入会员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有80多课的冥想以及所有的付费的瑜伽的课程。那在国内的小伙伴当然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小程序进行打卡。 OK， 谢谢你们。来到最后，今天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但是很有必要的年终的分享。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总结，如果一定要说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其实是我在一个朋友圈里看到的分享，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是这样说的，幸福的人大概是过着一种重要但不紧急的生活，不幸的人却过着紧急但不重要的生活。重要的事情是急不来的，你越感到焦虑，越是着急，其实那都是无所谓的。这是我的2022总结，和往年的鸡汤都不一样，但是我真的想好好拥抱一下虚惊一场的自己，继续幽默又傻气的探索吧。也祝大家都好，